的四章一到二十四节，我为主所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端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Today's Bible reading is Ephesians number 4, verse 1-24. As a prisoner for the Lord, then I urge you to live a life worthy of the calling you have received. Be completely humble and gentle, be patient, bearing with one another in love.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nd of peace.There is one body and one spirit, just as you were called to one hope when you were called. One law, one faith, one baptism. One God and Father of all, who is over all and through all and in all. But to each one of us, grace has been given as Christ apportioned it. That is why it says, When he ascended on high, he took many captives and gave gifts to his people.What does he ascended mean except that he also descended to the lower, early region? He who descended is the very one who ascended higher than all the heavens in order to fill the whole universe. So Christ himself gave the apostles, the prophets, the evangelists, the pastors and teachers to equip his people for works of service.So that the body of Christ may be built up until we all reach unity in the faith and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and become mature, attaining to the whole meas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Then we will no longer be infants, tossed back and forth by the waves and blown here and there by every wind of teaching, and by the cunning and craftiness of people in their deceitful scheming, instead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we will grow to become a every respect of the mature body of Him who is the head, that is Christ. From Him the whole body, joined and held together by every supporting ligament, grow and build itself up in love, as each part does its work. So I tell you this, and insist on it in the law, that you must no longer live as the Gentiles do, in the futility of their thinking. They are darkened i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separated from the life of God because of the ignorance that is in them due to the hardening of their hearts. Having lost all sensitivity, they have given themselves over to sensuality so as to indulge every kind of impurity, and they are full of greed. That, however, is not the way of life you learned when you heard about Christ and were taught in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uth that is in Jesus. You were taught with regard to your former way of life to put off your old self, which is being corrupted by its deceitful desires, to be made new in the attitude of your mind, and to put on the new self, created to be like God in tru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 ，Shalom。今天我们来讨论关于成长的事情。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以弗所书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在爱的这个环境的里面，把自己建造起来 ，build ourselves up。那么这就是一个成长的概念。好，我们把那个投影打一下。成长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懵懵懂懂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各个方面都不成熟，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人生的过程，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呢能够成熟起来。那么成长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与永恒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了永恒，我们今天的成长，我们现在的现实才有了意义。我在这里上边呢，我用了一个比较浅颜色的一个数字，下边呢用深颜色的一个数字。你发现上边这个数字和下边这个数字有什么区别？啊？哎，有一无一的区别啊。那么上边这个无一，就是表示如果我们没有永恒，或说我们心中没有信仰，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像上边的那个数字。一很重要吗？是个很大的数字吗？你发现你关键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原来把它放在零的前边的时候，就使得后边所有的零都有了意义。如果没有这个一的话，后边所有的零都失去了意义，再多的零还是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的人生没有和永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今天我们的成长就没有意义了。咱们有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啊。那时候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50岁年龄已经很大，属于老人了啊。这个通常情况下，以前的时候55岁就退休了， 很多不到55岁就退休了啊。那么今年我也是在这个年龄里边了啊，我才开始学希伯来文啊，努力的学啊，学得头昏脑胀，活到老学到老。你想想，都快是退休的人了，还学得有意义吗？哎，很有意义。那为什么呢？就是为要更深更多的了解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话语，那么使我自己首先明白我得益处，然后呢，我再让更多的人啊，能够因为我付出的这一点代价呢，可能会得到一点好处。那么这个如果几年以后就结束了的话，那真的是没有意义了。我们刚刚在星期五上午的查经班里边查过了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在讨论复活的问题，那是圣经里边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也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复活是我们进入永恒的那一道门，那么死亡是我们结束今生有限岁月的那一道门。所以我们肉体的死亡结束了今生，然后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要开始永生。因为有这个神对我们这个生命里边的工作，因此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了价值，就好像有许多的零前边加上了一个一，就使这一些零呢就有意义了。这个是大概一个人成长的过程，这个人很幸运，因为他已经活到了这个年龄。其实很多人活不到这个年龄，对吧？叫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在走到哪一个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呢，他就结束了。那是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神给我们大多数的人还是有一个相当足够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里边，到底我们目的何在呢？你像人活在这一生当中，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没有信仰的人的生命里边，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对咱们中国人文化里边大陆的人啊，挺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是于丹教授，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人是吧？那么他呢称为国学大师啊，这个把这个《论语》啊、什么《庄子》啊这些啊，来讲给大家听。那么大家把他所讲的东西亲切的称为心灵鸡汤啊，听起来很好听，好像喝一口心灵的鸡汤。但是当你听到这个《论语》里面的东西也好啊，就是特别是这个于丹讲的这些东西呢，他基本上来说呢，都是在今生的过程里边，他没有人生的来源，也没有人生的去向，只是享受今生的过程当中，你如何把今生过得比较好一点。其实我是说，只是比较好一点而已。但是他绝对没有办法回答人生到底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他不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你，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这样就会聪明一点，这样做事情你就会成功一点，怎么回事，只是这样而已。但是他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价值和意义的里边去解决。其实如果真正没有永恒，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话，我们今天认真的走这条路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了。随便来吧，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有一天就要结束了嘛。那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正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和永恒要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永恒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对待每一件事情就开始严肃，我们对于每一段的时光都认为它是有价值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每一个过程每一件事情都要导致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要在里边成长。我父亲啊，是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那是在几年以前，到现在我大概还不能改这句话，就是我所有见过的人，熟悉的人里边，还没有一个人比我爸爸更聪明的。我说这句话可能有人不服气，不服气你去面对一下他试试看，你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的，他在你的专业里边大部分的情况下他都比你厉害。因为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他在山东师范大学里边去教英语，专门训练那些到国外去留学的那些公派的讲师级别的老师，给他们训练口语啊，训练这个英语。然后他都是各个系里边选出来的啊，然后这些老师呢，就跟我爸没事聊天了啊，然后就讲他专业里边的内容，大部分就在他专业里边的内容，他也没有办法。后来那是说张老师，你的脑子怎么长的啊？这么多专业的老师对你一个，就是对不了你，我不服气了，就要和你搞。但是上帝就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啊，他这个脑子的记忆就是超凡。后来呢，他现在91岁了啊，现在还在，不能来在咱们中间聚会了。他到了年老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很可惜，他说我老了，但是还没熟。也就是说，他在他的知识学问里边，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也得到了很多的成就，但是他自我的性格，他自我的人生各方面处理问题的能力，他不够成熟。他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家里边的一个家长，他不能尽到他的责任。他尽到的责任是什么呢？就赚了钱给家里边了，家里边什么事他管不了，他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脑子里边根本不想这个问题。结果事业成功了，人生没有全部失败，但是不算那么成功。这是很多在我们今天里边所谓的聪明人的一个悲剧，就是我们事业很成功，但是人没有成熟，没有在我们的事业里边得到生命的成熟，能够带到永恒里边去的那个有价值的东西。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许多许多的成就，随着年龄的增加在渐渐的褪色，随着我们最后生命的结束，一切归零，是不是这样？你什么东西你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但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带到永恒里边去的，有一件事一定会带去的，就是你这一生操练了之后是否成熟的生命。所以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上帝创造我们的人类，给我们有这一段的人生，到底有什么目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但愿你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终极，就是这一个人生里边最终极的目标。现在在座的各位，你自己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想一想，你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今天一生一直到最后一口气，你还在追求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有吗？有没有？当你退休的时候，在座的很多人已经退休了，你还追求吗？你在追求什么呢？寻求什么？有价值吗？很多人退了休以后就在浪费时间等死，唯一的想法就是我死得舒服一点，过得舒服一点，不要让我死得太难过，所以什么东西都不敢想。能讲的只是我过去我有过什么东西，叫做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当年勇有什么意义，是吧？当年勇嘛，但是你现在怎么样，你将来怎么样，那个不能谈的，也不能想，不能面对的，然后就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等待最后的结局的到来。但是有了信仰的人，有了永恒，我们叫做盼望，这个不是希望，所谓的盼望就是因为有全能有权威信实的上帝，他已经妥妥的把这个事情答应你了，这个我们叫做盼望。盼望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事情我们相信他一定会成就的。 我们心中有了永恒的盼望，使我们今天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这个过程，就有意思了。每一个过程都跟永恒联系在了一起。那么下面我们就在想，人为什么要成长呢？人类的成长到底有什么意义和有什么价值呢？那么这个在永恒里边，天堂里边有两个基本的条件。有很多人说，我将来要上天堂，我说你千万别上天堂，你上了天堂，天堂就不是天堂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天堂大概给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天堂是完美的，天堂不允许不完美在那里存在。你可以是微小，不必那么大，但是你不可以在里边是错误的。因此上天堂的人大概有两个条件，这个圣经里边没有直接说啊，是我透过读圣经我自己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两个概念啊。第一个呢，就是上天堂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和平之子。和平之子什么意思呢？就你就不是一个制造矛盾的人。天堂不是吵架的地方，天堂不能是战争的地方，天堂不能是互相伤害的地方，天堂不能是因为你自私而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地方。因此将来要上天堂吗？在今天的生活里边就要造就你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想一想这个概念，天堂是没有混乱的，没有战争的，没有痛苦的，是吧？不能产生矛盾是有可能的，但是矛盾是很容易解决的，矛盾不能产生伤害的。所以这个需要一种生命才能做到，要操练这种生命。今天的人生里边，上帝就要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边，就要操练你，操练我，成为这样的人。你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天堂你去了以后，你不成了天堂的害群之马吗？这是我们今生成长的一个重要，第一，非常重要的目标。我讲过，中国曾经提出来要建立和谐社会。简单的说，和谐社会透过什么来建立？怎么才能达到和谐社会？人家说法治是不和谐了之后，你来惩罚他的。法治是后发制人，不能先发制人的。透过什么东西、什么方法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呢？问题太简单了，透过把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每一个人变成一个和谐的人，这个社会就和谐了，对不对？这就是上帝的方法。上帝叫将来的天堂能够成为是一个和谐、美好、幸福的地方，怎么办？操练每一个人的生命，使进天堂的那些人成为能够和谐生活在一起的人。这就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第二个，就是它要使我们的生命要成熟起来。在刚才这个图画里边的时候，你看这一个小孩子，在圣经里边刚才咱们读的经文，你不要像小孩子了。这个小孩子是没有判断力的，这个小孩子是不能工作的，这个小孩子是不能够帮助别人的，他不能发挥他生命本来应该有的意义的。所以这一个是需要慢慢成长的过程里面，往往要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他才能够去成长，他才能够去承担。所以人到了二十几岁、三十岁的时候才能结婚。为什么五岁不能结婚呢？因为他自己还养不了他自己，他怎么去养孩子？他怎么去照顾他一个家庭？那叫做不成熟，那不行的。所以他一定要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能够承担责任了，他成熟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把责任交给他。如果他不成熟，你都把责任交给他，他把事情弄坏了，他自己也完了。 那所以生命的成熟，那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一定的能力。当然这个能力不一定特别大，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能力，我们到了天堂就成了一个造大粪的机器。这个社会上也有这样的人，对吧？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他不能做出任何的贡献，所以他不能承担任何的责任，他只能叫别人来帮助他，所以他就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累赘，就变成一个空无一用、空设的一个废物。我不知道神要不要天堂里边设立很多这样的废物，但是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不是把我们造成一个造大粪的机器，而是他要叫我们和他一同荣耀掌权，管理他所创造的万有。其实人是有管理能力的，可是呢，我们因为自私，所以我们把这个世界管理得乱七八糟，已经管理到不能继续生存了，快到这个程度了，这是因为我们生命真理各个方面的不成熟而导致的这方面的后果。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人是需要成熟的，成熟是需要永恒性的，成熟是与天堂神给我们预备永远的归属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今生就有动力，就有意义，成长就有目标了。那么这个成长里边有两个目标是我们需要需要去理解去看明白的，一个是我们生命素质，就是这个生命素质的衡量在于你能不能和平相处。第二是你的能力，你是个废物吗？什么都不能做吗？什么都不能承担吗？还是你有一定的能力，能够承担一定的责任，能够做一些的事情？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生命一个要走向成熟的一些思维。圣经里边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啊，都当以为大喜乐。我们把这个称为 SRQ 啊，这个我没打在这里边啊，就是这个 Spiritual Resources Quotient 啊 SRQ。 那么凡是你像咱们有 EQ 就是 Emotional Quotient 啊，IQ 这个 Intelligent Quotient 啊，那么我们就 SRQ 就是这种属灵资源运用的能力啊。那么这种人的高，这个 SRQ 高的这种人呢，他们面对苦难、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们就特别兴奋，因为成长的机会来了。 SRQ 低的人，他只会享受今生，没有永生的盼望，他没有人生的目标，所以困难一来的时候他就抱怨，因为他现在的感觉不好了。这种目光短浅的人是常常生活在抱怨里面。你是个抱怨的人吗？你身边有抱怨的人吗？凡是抱怨多的人，他一定人生没有目标的人，他一定不会成长的人，一定不会利用他周围的困难使他的生命在解决困难的过程里边成长的那个心智，他没有这个心智。所以困难一来了，他就真倒霉，我又要痛苦了，我又要倒霉了。这样的生命是很难成长的生命。能够成长的生命是迎着困难而上，在困难当中用心，要有一个欢喜快乐知道要成长的机会来面对每一个苦难。如果你是这样的生命的人，你是有这种素质的人，恭喜你，你要成长了，将来你要得荣耀了。就好像老师给一个学生给他很多难题让他做的时候，这个如果这个学生是知好歹的学生，他就要感谢这个老师，他就会觉得哇，老师识才啊，给我这么难的功课，你看他做的那么简单，因为他不行啊，他不能训练，那么我神给我的困难是他根本做不了的题，那表示说我的生命要成长。 所以你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要欢喜快乐的去，你不要觉得老师今天我过不去，今天给我这么难的题做，他怎么那么简单，我就做的比他更简单，那你永远学一加一等于二，什么时候你能够长大做着更困难的题呢？你就没办法成长了。所以弟兄姊妹，向神要一样东西，要什么呢？要 SRQ。 神啊，求你给我这样的心智，求你给我这样的智慧，求你给我这样的眼光，让我在困难的里面的时候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智慧，充满着勇气来面对的。但是在圣经里边，今天在读的经文当中呢，成长有两条不同的方向。我们讲过，人生有一个最无奈的事情是什么？最无奈的事情是什么？是时间留不住，对吧？对每一个人来说，时间是最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有24个小时，所以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里边。因此我们现在就要说了，问题不在乎你能不能够青春永驻，告诉你很遗憾，永远不可能青春永驻的，留不住的，你总要往前发展，总要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现在作为我们是一个被神宝贵的创造，神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的机会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因此这个变化是不能由我们不能选择的，但是往哪个方向变化由我们选择。今天你来聚会还是你在家里看足球，由你自己选择。但是今天上午这个时间慢慢过去，这个不由着你选择，所以你来聚会那个时间也过去，你看足球也过去，在家睡觉也过去，闲着逛街也过去，这个由你自己选择。咱们今天所讲的一切都是在帮助大家在不能留住时间的过程里边如何做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首先有了目标，我们要成长，我们人生的意义在于成长，人生的最终结的答案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丰丰富富非常成熟，能够进到神给我们永远进入永远添加的生命，这是我们人生走过受的很多苦难其中最重要的含义就在这里了。那么在我们成长过程里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起点，我们的起点基本上都是空白的。出生下来的时候，人非生而知之啊，我们也生下来也没有能力，都需要别人来照顾我们，我们都从同一个起点来开始的。但是呢，在我们人生走过一段路程的时候，你发现就开始分叉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继续往下走。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第4章17节以后，这里说这句话，所以保罗就说，我说却在主里切实的说啊，这个凡是有这种强调语气的啊，下边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从前的外邦人一样，就是没有信仰的人，那做虚妄的事啊，行事虚妄，存虚妄的心行事，脑子里边就是不是真实的东西，不是有价值的东西，而是虚妄的东西，胡妄想、乱想、空想啊，这样的人生。然后下面说他们心地昏昧，很多人说秋次里我心里很聪明，怎么叫心地昏昧？这个是从一个大的图画里边让你来看见的，是吧？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心里不可能明敞亮的，对不对？你活得很糊涂的，你不可能明白的，啊！所以有人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哦，有人很骄傲，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我就常常说，我说，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回答不出来。那他回答也是乱说，只是吃喝玩乐嘛，潇潇洒走一回嘛，啊，这就开始瞎说，这就是存虚妄的心啊。然后呢，心智愚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啊，根本没有生命，不知道自己永恒去哪里啊。然后都因自己怎么样，无知，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不知道生命有什么价值，不知道 对吧？都因自己心里无知还刚硬啊，这个是很奇怪，自己无知吧，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你跟他讲什么东西，这个心里刚硬，然后良心丧尽。这个良心丧尽不是指的一点良心都没有，而是指的我们所有的良心都被罪污秽，你做什么东西里边都是不纯的，然后就放纵私欲，贪行各样的污秽。他说我们学了基督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听了他的，等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啊。第二十二节就说了，就要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我们在这里看到旧人啊，旧人是怎么样呢？这个旧人是在这个私欲，因为私欲的迷惑，就渐渐往坏处走。所以中国人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叫做生姜还是哎，越老越坏啊，这个就是世界上的人啊，所以他坏了他就总结经验啊，总结经验，下一次他更坏，坏的让你抓不住他啊，他给你这个怎么把你玩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狡猾狡猾的有啊，就是世界的救人的这条道路，这就是随从世界成长的道路，他们也成长，怎么成长？越长越坏啊，在坏事上成长很难，因为他不知道正路在哪里，他很难往好处发展，发展不起来，甚至于这个世界不允许他发展，他发展的时候他也没有基础。我们都知道做好人要吃亏的，如果你不是在上帝里边有信仰，你做好人做不下去的，你行善就丧志了啊，所以到了最后呢，什么叫生姜老的辣，就是两面人的功夫越来越强啊，伪装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欺骗的办法越来越高啊。然后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时刻来到这个点上了，那这个点叫悔改，我们开始知道原来人生有了正确的方向，原来人生有了正确的依据，原来人生有了稳固的根基，因此我们就开始跟随耶稣基督走另外一条成长的道路了。那么这条道路，这个道路在这个地方悔改，悔改的时候要发生一件重要的事，叫做重生，生命再生一次，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成长的人，不是把救我的生命把它装饰，而是在新造的生命里边，所以这里就说这是旧人，这里是新人，这个新人是从里面，从本质上，从灵魂里边，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在这个新的生命的基础上，我们开始新的建造的工程，这个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我们最终成长的结果，它是我们成长的目标啊！所以最后呢，我们是跟随他最后成长成这个结果。那么在世界上里边呢，我们是随从世界的肉体的私欲，自己里边想要的东西慢慢的越来越变坏，以至于最后永远的沉沦。那么在侍奉的成长，在侍奉中成长的这个里边呢，我们有三个因素，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出来的啊。刚才的经文你读了，所以我们既然这是保罗作为一个已经在监狱里边啊，这个自己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边的时候，他还是要劝我们，苦口婆心可以说啊，他说既然蒙召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姊妹想想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劝我们去做一个好人？其实他是劝我们进入一个成长的过程里头。想明白这件事情啊，其实劝人做一个好人不用劝，每个人都有做好人的心愿的，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这个，不是没有啊，重点的不是说你要行事为人做个好人了，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系统里头去。这个系统是个什么系统呢？就是在真理、在爱、在上帝的帮助之下，生命被建造的系统。所以那个关键是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众人欺骗的法术，众人欺骗的法术啊，随从各样的异教异端啊，这个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乃是要长大成人，在真道上合而为一，然后这个得以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才是保罗想要做。因为如果你这个人的生命不成熟，劝你做好人，那个劝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你想成为一个好人，只有什么办法呢？是进入到成为好人那个过程里边。我们曾经讲过一个问题，我们要结果，神给什么？哎，我们要结果，神给过程啊。那当时的使徒这个两个人就说，哎，我们这个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耶稣说，我喝的杯你先喝，对吧？所以我走过的路，我受的苦你要先受啊，然后能不能坐在那里，看你整个这个过程你走的怎么样，对吧？你毕业了那就是你的，毕不了业那就给别人了，对吧？所以我们想要的是那个结果，做好人，做好人怎么做好人啊？好人不是你生下来你就做了好人的，是需要经过训练，经过陶造，最后才能塑造成、训练成这样的结果的。因此在这里边呢，我们第一个要建立的是什么呢？是身体与肢体关系的意识。今天我们讲到在侍奉中成长，侍奉在哪里侍奉？有很多人说在教会嘛，教会来侍奉嘛。我们告诉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人要有一个侍奉的心态。在家里边是一个侍奉的场所，做妻子的你要侍奉你的丈夫，侍奉你的公公婆婆，侍奉你的儿女。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你是一个厨师，你就侍奉你的顾客；你是一个老师，你就侍奉你的学生，对吧？所以我们都是一个互相服侍的关系。你是一个当官的，是一个领导，你就侍奉你的公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 Life for serve， 我们的生命是为要来侍奉的。因此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环节里边，大家先有一个印象，我是干什么的？是侍奉的。在每一个地方建立一个侍奉的心态。那么你的侍奉，无论你有多大的能力，你只能侍奉整体的侍奉里边的一个部分，对吧？所以做医生的，你是个外科医生，很厉害，但是如果没有护士给你端拿盘子端刀，你的工作也很难做的，是吧？没有 build up 给你建一个动手术的房间，没有供电给你一个无影灯，没有这些其他，你不可能的，是吧？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别人 partner with you as a teamwork， 和你是一个 互相合作的关系。所以在互相合作的关系的里面，我们就建立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的，要建立一个肢体和身体关系的意识。所以人不要骄傲，你自己独立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对吧？你都需要别人对你的帮助，你才能做成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和周围所有的关系里边要如何的和平相处。在这个关系里边，破坏这种意识的有两个，其实是一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人常常觉得我比你重要，其实是同等重要。圣经上说，越是不重要的那个，其实他越重要。上帝让我们尊重那一个似乎看起来不重要的那一个工作，要特别的感谢他，因为有他才有了这些的可能性。所以这一个肢体和身体关系的意识的建立不容易， 这只有在耶稣基督在基督徒当中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就在这里。当官的说，我们的周总理曾经在这写过，为人民服务，大家都觉得了不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人民服务，为周围的人服务，对不对？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要为人服务。有些人说，我真的是不能服务，我现在都80、91岁，在家都要别人为我服务，你还能为人民服务吗？能不能？能。怎么服务？你像我的爸爸，他在老人院里边，他可以用他的经验教育他的儿子，他嘴巴能说话就可以啊。你说不行了，我老了连嘴巴说不出，什么也说不出来，你怎么办？你可以心里边为你的教会祷告吗？可以吗？祷告的工作重不重要？重要啊，是吧？你减少别人给你的麻烦，你尽量的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可以吗？这都是你可以做的事情啊，是吧？你再怎么样，你都可以为这个社会奉献一份你自己的服务的。这是第一个，建立身体与肢体的关系，或者说肢体与身体关系的意识，这个思想老在这里面。我总是在 teamwork， 我总是在 teamwork， 无论在任何地方 teamwork， 好好和别人相处。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你不伤害你服侍的这个群体，你就成为一个和平之子了，懂吗？所以你的夫妻之间你能够和平，你就是和平之子，你操练出来了，你成熟了，是吧？所以就两个人，哎，很难操练，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边操练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和对方是一个肢体与身体的关系，一个家庭是一个更大的身体，这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组成一个更大的身体，我们只是里边一个小小的细胞啊，一个这样的细胞那样的细胞，好好的发挥自己的功用，不要去嫉妒别人，他是那个功能叫他发挥那个功能，你有什么功能好好发挥你的功能。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神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资源。帮助和资源，帮助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无知的时候他给我们智慧，当我们迷茫的时候他给我们引领，这是他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一个操练的人一定要有力量的供应，所以他是我们的资源。你有什么缺乏，你有什么需要，向谁要？向他要。主啊，给我。1996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真的是老大才2岁啊，穷得叮当响啊，那时候我还是海外学生，没有身份，没有任何经济支持，自己要打工啊，有一个机会要去以色列，大概需要10000多块钱澳币，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钱，那怎么办？我说祷告，向神要，大张口，神就给你充满。所以慢慢的我就学会了这个，我一生里边一直到现在，我想神必要给我的一样都没有缺乏过啊！当我需要这个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要去以色列，这一次我第6次去以色列了。主说，我叫你去个够。你不是想去吗？好，你就去啊！这个，甚至有弟兄姊妹说，嗨，干脆就是住在以色列算了。我说我不配呀，知道吧？我真的每次我去以色列，我都不想回来啊！这个神就给你，想要神就给，没有机会，神会给你机会，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啊！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有困难吗？你求这个求那个求谁，就求他吧，他才是真正能够听你祷告、无所不能、成就一切所有的。那所以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资源。那么只有在这个帮助、这个资源的供应之下，你的成长才会不断的能够继续下去，不然的话你中间你就放弃了。最后一个就是圣灵借着真理给我们的指导。那么在咱们今天的经文里边说了啊，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啊，一信一主，一喜一身，关乎众人之众，也在众人之内啊，这个都是我们成长告诉我们的环境。然后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把一切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供应了。 然后第十一节就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和教师啊。那么这一些，你发现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在这一些功能的里面，几乎都有教导的因素在里面啊，都带有一定的教导的因素在里面的。所以上帝给我们有指导思想的来源，因为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如何做，我们需要里边有一个指导思想。所以神把这个指导思想，尤其借着圣经，在圣灵的里面，把我们需要的真理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要按照这个真理去实行。在实行的过程当中，就不断地使我们的生命在里边得以操练，然后我们就逐渐的可以走向成熟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今生活一辈子到底要干什么呢？我们今生这几十年的里面，哪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呢？我们说叫做成长，成长。所以你每天都在成长吗？你是朝哪个方向成长的？你在操练自己生命的时候，你是根据什么这样做的？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你向谁来求帮助呢？那么现在你成长了一段时间，对自己评估一下，你的生命的成熟度如何？我们像基督的情况如何？还是我们变得将越来越辣？我们真是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感谢敬拜你。主啊，你借着圣经上的话启示光照我们，使我们慢慢的了解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走过人生时间这历程的里面，最终你要叫我们达到的结果。主啊，你是荣耀的上帝，你也要叫这样荣耀的生命造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你创造我们，给我们有人生这一世的过程，都不是突然的，因为你要在我们的身上分享你的权柄，分享你的荣耀，分享你的大能，让我们要在你的荣耀当中有份。主啊，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聪明，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看清楚人生是怎么回事，使我们不至于无知，不至于迷失，不至于浪费时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成就你自己伟大的祝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